第349集，收。下晚的时候，朱老头和傅和尚来了，进门见老四在看一本古文观止。朱老头说，
女孩子不宜读这种雄壮的古文，毕竟是男子写的，境界你跟不上呀，读了也是无用。
老四对老头子是极为熟悉了，好奇地问道，那我该读什么？
读读诗词就好了，女子读诗词是再好不过的。
朱老头对老四的聪慧也是极其喜欢的，不过总改不了这个好为人师的毛病。
叔，你这分明是指望女子无才便是德了，老封建思想了。
老四对朱老头的想法很是不同意，他认为读古文就是要修养的，哪里就读不得了。傅和尚却是在旁边接了话说，
你又解错了意了，在过去女子读了书识了字，没有施展之处，读书也就是闲差事，反正不求上进了，就在闺宅里看上三五本淫词俗语，满肚子的才子佳人赠怕一尽的风流故事，这女子上了街都是拿眉梢看人，惹得不少轻薄之徒，所以倒是闹了不少笑话，所以后来人不问来由，才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句话，也教女子少抛头露面而已。
老四说，那不就是一棍子打死吗？古代人也是傻子，又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的，若是正经的女孩子，在家一样，在外边也一样，举止大方，不轻言笑，为何出不得门？
李和说，所以这潘金莲不应该开窗户呀。
朱老头说，
这惹潘金莲开窗户什么事儿啊？
影响大了去了，假如这潘金莲不开窗户，不会遇上西门庆，不遇上西门庆不会出轨，不出轨武松不会逼上梁山，武松不上梁山呢，方腊不会被擒，可取的大宋江山不会有靖康之耻，金兵入关不会有大清朝，不会闭关锁国，不会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，也不会有这些杀千刀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呀。中国啊，说不定早就超过美国日本，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了。
李和一连串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其实是夸大了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。
哎，好像挺对的呀。
老四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朱老头说，
对什么对呀，若是潘金莲一心要闹花心，没西门庆也会有东门庆或者南门庆。
姜还是老的辣呀，一语中的。老四看看时间，知道这两个老头子要留家里用饭的，就把书放下，乖巧地去做饭了。朱老头把拎过来的化肥袋子放在桌子上。
哎，这些都是最近烧的，要不要看看啊？
哎，不看了。
李和对古玩已经麻木了，去插好大门，带着两个老头子下了地下室里。地下室里已经快放不下了，这些年收上来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，只知道是好，但哪里好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傅和尚在一件瓷器上慢慢抚摸，感叹说，
论私人收藏，这京城不说呀，全国你也当得第一人了。论印记，他也是当得第一人了，明明五六不通，什么都不懂，偏偏有这么多好东西啊。
朱老头也不忘损李和说，我感觉没多少呀，博物馆才叫多吧。
李和心里自然是越多越好，没开博物馆的打算，可是等将来买上一大套的别墅，摆个几层楼用来装逼也是极好的。
傅和尚说，
东西在精而不在多呀。
外面的地下室摆满了，自然开始朝里面的地下室开始摆放。
李和见朱老头摆上了一个木质手串，黄中带绿，纹理甚是好看，就好奇地问道，
这是什么做的，挺沉的呀。
金丝楠手珠，有点褐色，估计是房梁上的旧料做的，比不上沉香，不过 也是极好的呀。
立刻问道，那我拿给老四玩吧，挺好看的，女孩子戴着还不错。
晚饭的时候，酒喝到一半，朱老头趁着老四去烧水的功夫，却是少有的开口求李和帮着办理一件事儿。
我就是问你一下，要是不成就算了。
你亲孙子？李和很是好奇地问道。
当然是了，他爸光坏了，没什么上进心呢，大学是考不上了，也没个工作，整天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，看着揪心呢。我知道你是做生意的，所以我就想你能不能帮我一把。
朱老头说这话挺不自然的。按照朱老头的关系，给他孙子安排个国营单位自是不难，可他这孙子人情世故全然不通，进一个单位得罪一批人，把朱老头弄得里外不是人，这下只能让李和帮着糊弄了，好不让他在家里做个废人。朱老头那孙子大概是写了几句歪诗，或者写了点豆腐块，有人赏识他两句，跟他认真起来，他就越发做起了狂人，说什么贫贱骄人，自命清高，说富贵的是俗人，也不想想他的贫贱是贪吃懒惰做出来的。
多大事儿啊，娘好，让他来找我。
李和跟朱老头这些人也算是负心相照，算得知心，自然不会推辞，说道，不过我要真把他给训了，你可不准恼啊。他现在也开始慢慢总结李老头当初给他说的那些做人做事之道，什么恩德相结，什么负心相照，还有生气相求，说多了都是套路。李老头曾经跟他说过，
你是骆驼的性子，一生不出，能在沙漠上慢慢溜达一个星期，你不太自骄也不自贱，挺适合就这样扶着的，不找缝子钻，不用坏心眼儿，能在波浪上扶着，而且扶得长久是你本事，是你保身之道啊。
朱老头说，
我早就想揍他了，只是下不来手罢了，你只管训，只要打不死就行，打伤了我自个儿带他上医院，不给你添一点麻烦。
行，不过做不好也不准怨我啊。
什么话呀，怨不上你，我是没办法求着你了。
朱老头很是无奈，喝了一杯酒后又继续说，
潘家园和琉璃厂现在是越发热闹了呀，好多人都去乡下收获了，有不少好东西啊。
遇到了就收就是了，钱不够吗？副和尚说，
怕你心疼啊，要是让我俩敞开了收，那就是大价钱。
收，敞开了收啊。
李和笑了，他正愁着怎么把钱给花出去，用来收藏古董也是挺不错的，又接着问了一句，
大概需要多少钱呢？
朱老头说，二三十万是需要的吧。
李和叹口气说，花，往死了花，不用替我省啊，等会儿你俩一人拎一袋子钱回去。
两个老头走后，老四就开始收拾餐桌了。
李和说，随便收拾下吧，早点睡啊，明天要早起。
洗个碗能耽误多大功夫呀？
老四还是坚持要把厨房屋子清理干净才去睡觉。
等下，李和把那个金丝楠的手串给了他，拿去玩吧，
挺漂亮的。
老四自然是爱不释手，然后立马就套在手上了。这串手串往以后至少也能值个七万八万，李和也没给他交代东西贵重，小心保护这些话，喜欢自然就爱护，不喜欢的话丢了也就丢了，这就叫有钱任性吧。